感谢赞美主，玛利亚领受到一些内容，然后跟大家分享。就是虽然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早上来特别想要领受来自于主对他们说的那个话语哈，但是玛利亚可能是因为刚祷告完孩子的事情，所以主今天给我的内容就是，关于孩子的内容是，实操性是非常高的，可以能够，相信对大家有帮助哈。那么在说，孩子的这个内容之前呢，主，先给了我一句话哈，就是，跟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说的，就不只是跟孩子，是说，主说一切难处都有我充足的恩典来供应，所以我的孩子，你可以选择在我的里面去安息。因为你知道我的话语，我的应许，我对你的爱都不是徒然的，我的孩子，我爱你们，奉耶稣的名，阿门。感谢赞美主。所以，主先给到我们这句话哈，然后呢，紧接着呢，主给我一些教导孩童的，就是主曾经启示我，如何去教导孩童的一个而且我实操下来真的是很好用的。本来是想要在婚姻家庭里面后面继续讲。但是因着沉默啊，或者闭目啊，他们就把主日都占了。我现在轮不上在主日讲了哈，所以我就趁着早祷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感谢主。好，我要讲，圣灵啊，谢谢你通过玛利亚的口，谢谢你通过玛利亚的口来去对你的百姓说话，因为你是如此的爱着他们，你顾念着他们，也顾念着这些孩子们，主啊，愿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语都是来自于圣灵的。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空间都分别为圣，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首先呢，就是我认为哈，包括我在服侍的时候，其实我会发现很多听律法的弟兄姊妹们，可能更多的会聚焦于孩子在律法上的定罪，那么很多听恩典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可能。因着听了恩典，所以他对孩子也非常的恩典，就是比较不知不觉的哈，就倾向于孩子比较放养哈，放养的状态就是，哎呀，反正就用恩典来去看他们嘛，然后就少管少插手，就觉得是在放手了哈。所以呢，这两个方向都不是完全正确的哈，都不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因为玛利亚经常就是主给玛利亚一个独家的一个启示吧，没有其他牧者讲过，但是我真的知道是非常，就是非常非常的真理和阿门的，就是我们在去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是要解决属灵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双重问题。什么叫做解决属灵世界的和物质世界的双重问题？比如说这个孩子，对吗？这个孩子，你去看待这个孩子的时候，你是用属灵的眼光去看他。去持守真理，对吗？所以他即使有错误的行为，你也不这么去论断他，那么这就是属灵的真理。所以呢，现在再去之前听恩典的弟兄姊妹们，的确在这条做的是非常好的，就是不管这个孩子怎么闹、怎么折腾啊，他都知道，就是这个孩子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是好的。但是缺乏的是什么？缺乏的是管教。有一些弟兄姊妹就问我说：“那我既然已经看他是好的了，我既然已经超越他的行为来去用灵的眼光去看他了，我就说他是好的，然后他就是好的，是不是可以的？哈，箴言22:6里面讲到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还有一个箴言里面讲，就是你用杖去打孩子，孩子必不致死，但是这杖。却可以使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就是圣经上说得很清楚啊，说得很清楚，我们是有义务去管教这个孩子的，因为我们不管教他，那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只能通过世界上的一些环境来去管教他，那可能比你管教的更疼，你明白吗？所以也不是说在恩典下就不要管教孩子了，那就是。你还玛利亚也讲过，恩典和信心是需要调和的，对不对？是需要平衡的，不是说我们只有恩典，然后我们就没有信心了。信心是什么？信心不是说哦，我就放着这个孩子自己会变好的。 信心是说，我管教孩子的时候，主耶稣会通过我对他的这个管教，让孩子能够变好的。你明白吗？信心是有所行为的，信心是对恩典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们在管教孩子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原则是什么？是我们在恩典下去管教他，但是你不能不管。你知道我曾经就经常就想着我只要为主做工就好，所以我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对孩子的管教也没有那么多哈。然后呢，你知道陈牧对玛利亚说了一段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纳闷。陈牧说，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羊，神可以差派很多的牧者去教导帮助这些羊，即使没有你，主也会通过其他的牧者去喂养他们。但是你的孩子是神。就是差派你和我一定要去管教好的，神没有去让其他的人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去管教我们的孩子，所以就是按优先级来说，的确我们应该把管教孩子，是放在比较前面的一个状态哈。那么这点。我觉得我在圣经上其实也有印证，说一个牧者哈，他如果连家，他就管理不好，他怎么能去管理教会的事情呢？所以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越跟随主的时候，就有来自于主的智慧和圣灵的启示和恩高，在我们的前行的路上不断的去教导我们，帮助我们。那我进一步去讲如何在生活当中去解决属灵世界和物质世界的问题。好，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所说的，我们看待我们的孩子，要在真理当中去看待。因着我们信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丈夫，不管他是信的还是不信的，他都变为圣洁了，这是圣经上记着的，对吗？所以我们的家人，因着我们的信主，他已经变为圣洁了。他是蒙神所爱的，他是被分别为圣的，是被主保守的，所以我们会在灵里的真实去看待这个孩子。那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们在属天医治上已经有被开启了，你就会知道仇敌会借着一些境况、感受、谎言，然后让一个人觉得他生病了，对吗？想让基督徒去接受这个疾病，但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真理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已经担当我们所有的疾病，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健康的，所以我们可以拒绝疾病，拒绝这个谎言。同样的，你要知道，同样的启示要应用在你的人际关系上，特别是你对孩子的这个看待和你对丈夫的这个看待上。就是有一些事情，可能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就是曾经孩子在上学的时候，然后呢，就老师就说他有这个做的不对的，那个做的不对的，那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正常的一个父母可能会感觉到沮丧，说这个孩子怎么这样呢，对不对？怎么不好好听讲呢？然后怎么就是有很多的这样的情况哈，每个孩子他遇到的情况老师说他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真理是，这个他现在所做的这个事情只是一个谎言。这个谎言是什么？就是这个孩子不是爱做这样的事情的人，这个孩子是没有问题的。虽然你看到他短暂的行为是有存在这样的问题，那是因为有一些仇敌的错误的心思意念在这个孩子的里面了。所以你要解决的是什么？你要解决的不是骂你的孩子。当然，你可以骂，可以打哈，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调整他的心思意念，你要把他的心思意念顺服于基督。但是你怎么调啊？你怎么调？你比如说，一些孩子，比如说他长大了，长大稍微大一点的青少年，他为什么抽烟？因为他的心思意念里面觉得抽烟很酷，觉得抽烟很酷，然后呢，觉得自己很不一样，很厉害，对吗？然后再大一点，刚到职场的时候，你知道刚到职场的时候，玛利亚当时都被迫想要去，就是想要去抽烟哈。但是主感动我，就做了一段时间，这个就不要去做了。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去抽烟呢？ 因为我在那个职场环境当中，有一帮核心的团体，他们每次这个在午休的时候或在休息的时候，他就要去那个走廊去抽烟，在抽烟的时候，他们就聊公司的八卦。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完全成为一个基督徒哈，就是没有完全就是信得明白，所以呢，我就会随着世界的潮流，我就会觉得是说，哎呀，他们想说的我也想知道啊，他们在去是谁和谁的关系怎么样啊？你说我就觉得我要在这个职场上工作，我得需要弄明白，所以我就非常想要合群。那我怎么样合群呢？他就是个抽烟的团体，所以我就去抽烟。所以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孩子在做一些事情，可能这个事情你看着不好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去理解，要知道圣灵要向你去开启，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你如果天天说你不要抽烟，你不要抽烟，那这个孩子就会认为你不理解我，你不了解我，你不知道我遇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对吗？你不知道我在学校里遭遇到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不是要去聚焦行为的，聚焦行为的那是个是律法。当我们去改变孩子的心思意念，是让他符合真理、顺服基督的时候，那这个孩子的行为就会发生改变。所以，我们会有智慧的去处理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属灵世界的问题，你在解决的是什么？就是你不会再用以前的那样的话语再去论断他，认为这个孩子这样，对吗？以至于他自己可能也认为他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么物质世界，你要改变的是什么？你要改变的就是他的心思意念。你怎么能够让这个孩子能够安心的、放心的去跟你袒露，去跟你去聊他的心思意念？怎么样去让他知道他是被爱的，他是被接纳的？所以，我们再去处理孩子的问题上，第一优先级不再是说要赶快的解决他的行为，而是说要有智慧的去，能够去挖掘出来，就是求主给大家预备一个好的环境，能够让这个孩子能够坦然无惧的跟你好好聊一聊，这个才是你和孩子之间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如果这个孩子认为父母不了解他，不理解他，说了也没有用，他就不会告诉你他的心思意念哪里是错了，你就会发现不了，他那个卡点就没有人为他去解决。但是如果你能从现在开始，运用主的智慧和耐心，在基督里，求主给你预备很好的环境，让他能够觉得说他的爸爸、他的妈妈是理解他的，他是能够跟他爸爸妈妈说话的，不是着急的去指正他、去指责他的。那么，你将能够更多的去走进这个孩子的心里，并且帮他找到卡点，告诉他真正的真理是什么。真正的你讲述真正的真理的时候，也不是说哦，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可以去通过一些故事，或者是一些圣经上的一些内容，或者说求主给你预备一些比较好的一个素材跟内容，就是让他别觉得你在指责他，而是说你在讲述这个故事里面是有真理的。圣灵会负责去指教他哈，所以我举个例子哈，就前一段时间，前一段时间，陈木去接孩子的时候，然后呢，这个老师就说他今天把这个孩子送到校长室去了，对于陈木来说，这就是不太容易接受的啊，因为他从小就是个学霸，他就想着孩子怎么都到去校长室里面去了，然后呢，他就问老师，老师就说是对他不尊重，是对他不尊重，然后呢，我在想，哇，你敢对老师不尊重，然后呢，陈木带孩子回家的时候，你知道我一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就是那个血气就有点上腾哈，我就有点血气上腾，但是这个时候主就提醒我说，你要知道这个事情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不只是听老师怎么说，也不只是看着表象，然后呢，我就想，好，我要那个心平气和，我要运气哈。然后其实这个孩子刚一进门的时候，我就想好好跟他聊聊这个事情了，但是那个时候我还在血气当中， 就是主告诉我们不要陷在血气当中。你激动的时候尽量不要说话，你激动的时候尽量不要去做决定，你激动的时候最好不要去跟人谈话，因为不好控制心绪的哈。所以呢，在那天呢，我就去先去先吃饭，我就想着我做饭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要好好的跟他说话啊，让他也能够好好的跟我说话。所以呢，我就很好的跟他说话，然后呢，我们等吃完饭了之后，我就跟陈默说，我说，我跟孩子聊聊天儿，我就跟他坐在沙发上，然后我拉着他的手，然后呢，我还抱着他，然后呢，就是整个的状态都是他会非常舒适的哈，然后呢，他就，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听你爸爸和老师说了一个情况，我想问问你对老师说什么了。他是说在午餐的时候，就是对一个孩子说老师怎么怎么样，然后老师那个孩子就告诉老师了哈。我说你说什么了？其实我和陈木也不知道这个孩子说了什么，因为老师没有告诉我，老师就觉得有点生气，所以他没有告诉我。那我再去问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刚开始也不太想说，后来呢，我就跟他讲我小时候犯过什么错，然后呢，他就哈哈哈哈的笑，他觉得哎。你小时候也犯过错，那我可以把我的错误告诉你。所以呢，他就把他的错误就告诉我，他说他跟那个同学，他说他跟他的好朋友，一起开玩笑说要把老师送进监狱。当然，他是一个很小的孩子，他刚5岁哈，就说要把老师送进监狱。我这一听，我说要是我的话，那我可能也会很生气，但是呢，我没有去批评他。我没有去批评他，主，你知道吗？主就让我去讲什么呢？就让我去讲，是说，主就告诉我，是说这个孩子这么说，是为了想要去讨好他的好朋友，希望他的好朋友笑。他的好朋友笑了，他就觉得他自己是有价值的，他逗他好朋友笑了。所以，并不是说他真的是仇恨这个老师，所以当圣灵把那个启示告诉我的时候。我就有针对性的去给他去讲，对吗？跟他去讲说，好朋友都是主赐给你的，主会把合适的好朋友放到你的周围，你不需要去谄媚任何你的朋友，你不需要谄媚你的朋友，因为圣灵会在这里面去帮助你，把那个你所需要的真正对你生命好的那个好朋友放到你的跟前来。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做的是。成为一个好朋友，成为一个好朋友不是逗他笑，对吗？不是一定要偏得逗他笑，或者是就是搞一些奇怪的事情，而是说在他生命当中很需要的时候，你去帮助他，对吗？他有不会的地方，你去帮助他，就是，所以我就知道把这个心思意念解决了，他就能够去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然后另外我也给他讲了一下监狱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哈，也就是说我在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不是说上来就打，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就以后再也不打了。遇到这个事情上，我就宣告他是好的了。你要去解决问题，要让神通过你去解决你孩子心思意念里信的错误的东西，教导他真理，到老也不偏移，让他知道好朋友也是主赐的，不是他紧紧来抓住的。当他知道这些点的时候。包括我之前给孩子去看那个圣经故事里面，就有讲到那个大力拉和参孙，他刚开始看这个事情，他就觉得在看热闹，就参孙和大力拉哈。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大力拉不是一个好朋友，大力拉在他在参孙的表面让参孙觉得他是很爱他的，是一个好朋友，但是背地里都是在联系恶人去害他。所以呢，我说你要向主求。让主给你赐给你好的好朋友，如果主让你跟谁分开，即使你认为那是你的好朋友，那你也会分开的，对不对？你不想跟大力拉在一起，对不对？所以他就说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圣经故事去教导我们的孩子，把敬畏耶和华和圣经上符合圣经上的真理去教导给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就会变得不一样哈，这就是。玛利亚最想分享的两点哈，就是一个就是解决属灵世界和物质世界的问题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讲的，就是不聚焦行为， 而是用基督的智慧来调整孩子的思维。这是讲的两点哈。第三个要讲的是什么？第三个要讲的就是你和孩子的口要认定真理，持守真理，宣告真理。然后耶和华说：“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其成就。”你知道仇敌的伎俩是什么？仇敌的伎俩就是想骗你或者你的孩子说，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孩子，他就是一个自私的孩子，他就是写作业磨蹭的一个孩子，他就是不爱上学的孩子，他就是上课不爱听讲的孩子。你要知道仇敌这些伎俩，你就不会顺着他来去讲了，你明白吗？当老师说这个孩子在学校上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你要去说出来真理哈，你不是对着，你不是反驳老师哈，而是你自己心里要有神的话为支撑，不能够被谎言带着走。你可以跟你孩子聊的时候，或者说你再去宣告的时候，你让他说，你看，仇敌想要骗咱们，说你就是这样的孩子，但是我并不认为你是这样的孩子。你是一个非常乐意学习的孩子，你非常喜爱真理的，因为有真理的灵已经在你的里面了，真理的灵已经在你的里面了，所以你是喜爱真理的，你是渴望能够好好学习的。那仇敌想要去骗你，让你在上课的时候感觉不好，那你愿不愿意我们来一起做个宣告，让主耶稣来帮助你去胜过这个境况？如果这个孩子跟你之间还是有一些信任的话，大多数他都是愿意的哈。如果这个孩子跟你之间因着你之间的唠叨和他认为你瞧不上他，你之间这个信任关系已经破坏了，那就一点一点来。你为他去宣告，你持守这个真理，你持守的是什么？就是你带着他可以说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然后呢去宣告这个真理。宣告真理是什么？就是有真理的灵在这个孩子的里面，这个孩子，会得到主耶和华全然的保守和看顾，这个孩子就是喜爱真理的，所以你要把那个好的造就他的，让他有对自己有正确的认知，让他对自己有正确的认知，因为自我定义、自我论断是能够去限制神的大能的。如果一个人，就比如说我在服侍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就是觉得他就是一个病人。就是这个是很难被扶起来的，但是我相信主也会通过道和通过内容不断的去扶持他哈，我也要在这个真理上去持守这个真理。但是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比如说如果感动主让他去工作，他就觉得哎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就是他可能还没有去试呢，他就先觉得自己不行了。那这个其实的确是会限制神的大能的彰显的，因为需要有信心的行为去回应对这个恩典已完成的这个恩典来去回应它，对吗？你才能够去支取到这个恩典。那同样的，对于孩子也是一样，你不能够让你的孩子觉得他就是调皮的，他就是不敬钱的，他就是那个不爱听讲的，他就是跟坏孩子在一起的，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的孩子或者你自己心里有这么去想的，那你就不要去问为什么主啊，这个孩子还没有改变。你先用正确的语言、正确的态度去看待你的孩子，神会留意保守他的话，使他的话使其成就的。所以不是我们说了之后我们就能够让这个话成就的，是神，是神会留意保守这个话使其成就的，所以你和你的孩子是可以因着这样的话语所释放出来的大能和信心，神会使你所说的去成就的，所以你一定会留意保守你的口，不再去顺着仇敌去论断你的孩子，也不会让你的孩子认为他就是个不好的孩子。哈，这是玛利亚讲的第三点，这个点要讲能讲挺长时间的，但是我相信你们听明白了。第四点是，恩典的改变是供应中的改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你比如说一个人，他想让他的孩子改变，但是他却不给这个孩子改变的力量，也不给这个孩子改变的环境，就让他去改变，这个其实是很愚蠢的一个事情。你知道吗？即使是不信主的， 也有这样的教导，是说孟母三迁。孟母三迁说的是什么？说这个孩子，对吗？这个孩子所居住的所在地，或者说他在这个学校有很多坏孩子，对他造成不好的影响。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你要在这个不好的孩子、不好的文化氛围当中，你就要成为那个好的，这个就是律法。这个就是律法，就是你不知道你的孩子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然后呢，你就让你的孩子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当中，就让他是好的，这个其实是非常难做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当不管是学历，或者说当他的这个比如中产呀或高产，他为什么让这个孩子去上私立学校哈？我不是指那个国内的私立学校哈，我觉得国内的公立学校挺好的，就是为什么要上一些好的学校？那个比如说国内的话，就是生源比较好的学校，就是可能周围的都是这个父母都是那种高知的这样的一个片区的这个学校，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从小就知道要给这个孩子有好的文化氛围。要给这个孩子有好的，就是尽量有少的坏孩子对他们产生影响。所以呢，孟母他就三次去搬他的家，一直搬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是利于这个孩子成长的。这个就叫恩典下的改变，是什么？是你给你的孩子在恩典下有足够的供应，足够的供应让他能够去改变。神所赐给我们的改变，也是恩典下的改变。什么叫做恩典下的改变？就是玛利亚曾经之前讲的，如果你看到你的孩子天天就躺在那里，对吧？就躺在那里，然后去刷手机呀，然后呢去看短视频呀，你天天唠叨他，这叫律法当中的企图，在律法当中的给他改变。我不是说你的唠叨是没有用的，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大到一定的程度，可能你用杖啊或唠叨，他的确可能没什么用。但是神会赐什么样的改变？神会，比如说，他如果真的比较大了哈，那可能会让他认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可能是基督徒，然后对他有正向的影响，或者说他交了一些好朋友，这个好朋友或者一些社团，那他们可能是非常乐于打篮球的，经常叫他去打篮球，他就去打篮球了，他就不是在家总躺在那儿了，你知道吗？就是他的时间要么用在打篮球上，要么用在去跟。这个信主的女朋友身上，然后要么就是躺在那儿一无是处，对吗？所以神很多时候他不急于让这个孩子改变，而是说等到那个时候，那个他连接的人事物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的时候，这个人很自然的就被改变了。也就是说，你看那个天父爸爸去让那个即使。小儿子要离家出走的时候，他不是说你不能走，你就走，我打折你腿，也不能，也没有说你就不能走，我死活不让你走，而是什么？就是神知道是有时候的，是有时节的，他转一圈会回来，所以他会等候。同样的，我们再去看待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你他在小的时候，你管教他，他能够更加的去顺服，但是如果他已经大到一定的程度了，以可以要做的就是，通过爱，通过恩典去改变他的思维，并且去祈求主改变他周围的人事物，让他周围的人事物能为这个孩子的成长很好的去效力。比如说，去到一个其他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社团呀、教会呀，有个朋友圈呀，对吗？什么样的一个朋友圈？不是微信的朋友圈哈，就是一个朋友的一个圈子呀，就是这些事情。其实是能够改变这个孩子的，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如果能够把这几点先应用到生活当中，你一定能够看到你的孩子一定有很大的改变的。不要急于一时的得失，不要看着他躺在那儿你就受不了，就一定要想去唠叨他。你看到他躺在那儿的时候，如果他是比较大的孩子哈，小孩一些可以管，大孩子的时候，你可以去继续跟主祷告，让他去改变。周围的人事物去帮助这个孩子，甚至说你可以创造一些环境，是说你需要这个孩子的帮助啊。你说你能不能过来帮帮我啊？比如说我这个电脑不会用，你能不能教教我，对不对？就是你其实能够帮助他去脱离那个瘾症的， 但是这个脱离是需要有智慧的，不是责备。责备和律法只能让他越陷越深，他就觉得破罐子破摔了。但是如果他知道他要爱他的妈妈，对吗？他知道他们的妈妈需要帮助，你就会发现，就是他从那个短视频那儿出来一段时间，其实对他接下来就有很大的帮助，他就不太容易又回去长时间的去刷了。因为你知道吗？这种仇敌哈，这种是一个零哈，这种仇敌，当一个人他离开了之后，他就不容易再去陷进去了。但是呢，当一个人他长时间在那刷刷刷刷刷的时候，他就很难去出来，你明白哈？所以你可以在生活当中去帮助你的孩子，在恩典下，在供应当中进行改变，就是改变是需要你供应的，需要神来供应我们的，不是说我们靠着自己的意志力的。感谢赞美主哈，这就是玛利亚今天要分享的四个内容，因为是早祷会分享的比较简短，但是的确都是非常有大能的，并且是玛利亚在生活生命当中很多次得到非常好的印证的，所以感谢赞美主哈。那我最后为大家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哈。感谢主，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没有谁能像你一样，你是如此的爱着这些你的宝贝孩子们。主啊，你说是你的话语使我们分别为圣的，是你的话语使我们分别为圣的。怎么样是通过话语分别为圣的？就是可能世界上的人对待这样的环境，他没有神的话，他就是按照他的情绪，或者说按照一些世界上的道理再去处理。但是主啊，你的话使我们分别为圣。当我们遇到不同环境的时候，都有你的话、你的道去扶持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个环境下，我们怎么样去通过主的智慧，能够去更好的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分别为圣，不是在乎我们要求自己要有好的行为，分别为圣是因着我们里面有神的话语，我们就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了。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灵跟世界上的灵是不一样的。我们所淡出来的，来自于主的智慧，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思维都是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这就叫分别为圣了。所以主啊，谢谢你，你把这样分别为圣的思维，这样分别为圣的这样的态度和处事方式，和我们口所传讲的，我们所说的，主啊，谢谢你，因着你的话语，因着你的道，把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分别为圣。主啊，谢谢你，必保守我们脱离一切的恶者，必保守我们去远离一切的试探。你必保守这些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人，在耶稣基督里全然的平安得蒙保守，以纪念与我们所立的约。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也谢谢你借着这样的道，使每一个弟兄姊妹他们的心思意念再次的被眺望起来，主啊，让他们面对他们家庭当中让他觉得苦恼的孩子的时候，是有大有主的喜乐和盼望的，因为靠主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主啊，谢谢你全然的保守帮助他们，我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耶和华必大大的祝福读出恩典事工和读出恩典事工的每个牧者、同工、小组长和家人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是得蒙保守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里都是得蒙保守的，在接下来这一周必要经历主极大的恩惠和荣耀。当我们去实践主的道的时候，主啊，谢谢你使你的话语从不落空。我们感谢赞美主，也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大大祝福读出恩典事工里的每一个孩子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智慧身量，被神被人喜爱的心都日渐增长，使所有荣耀能力都归给我们的耶和华，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主，祝福大家。